认识上帝的末世，
回顾救恩的历史，
重温生活的诫命，
领受立约的应许。
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旧约浅说，李重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又是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旧约浅说这个科目跟你见面的时间。我是李重恩，木子李，重生的恩典的重恩。今天来到了旧约浅说的第十四讲，我给他一个主题，名字叫故国回首。故国回首谈的是什么呢？谈的就是犹大王国的这一段历史。那么当讲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呢，请同学弟兄姊妹也要留意哈，因为说到犹大国这个国家的名字呢就很清楚，但说到当中的民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用不同的名称来称呼他们会说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就是雅各以色列的后人，十二支派里头的这个的后裔。虽然说犹大国呢只剩下就是犹大便雅民两个支派，但还是可以称他们是以色列人，是整个民族当中的一份子。有时候会说他们是犹大的人，因为他们是属于犹大这个国家嘛。而因为新约的时候呢称呼他们是犹太人所以这又是另一个名称。希望这样讲的时候呢，听众朋友知道其实指的都是这个群体里头的，不会太严格的区分以色列、犹大、犹太我们希望呢讲的时候比较自然，讲了出来之后呢你会知道所针对的、所指的基本上是相同这个民族当中的成员。好，这样稍稍讲解之后呢，就进入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内容。记得在上一节课就曾经讲过，犹大国呢前后曾经遭遇了三次的被掳的。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哈，在约西亚儿子约雅敬做王的时候呢，巴比伦兴起取代了埃及，犹大也成为巴比伦的附庸国了。约雅敬第三年，犹大人第一次被巴比伦所掳掠，其后约雅敬也被带到了巴比伦去。这是主前606年发生的事情，第一次被掳。约雅敬儿子约雅金呢就继续做王，只有三个月，因为三个月后呢他也被巴比伦王掳去。这是主前597年，是犹大第二次的被掳。这个时候巴比伦另外立了约西亚的幼子西底家做王，而十一年后呢西底家也被巴比伦王掳去。这是主前586年发生的事情，是第三次被掳。前后三次被掳，在西底家被掳之后呢，犹大国就正式的亡国了。所谓被掳时期的历史呢，就是指到犹太人在外邦的这段时间的事迹，还有这期间他们所得到从神而来的启示。因此这一段的历史时期跟多位先知的工作呢是有着紧密的关系的。好，我们就一次、两次、三次这个被掳的过程呢有一些重点逐一的跟你来分享、跟你来讲解了。先说第一次被掳的事情。犹大王约雅敬是在主前609年被法老王所立的，犹大因此呢也成为当时成为埃及的附庸国。后来巴比伦在幼发拉底河中下游崛起跟同盟国呢去攻占了亚述的首都尼尼微，而且在主前609年击败了亚述。三年之后，就是刚才已经提到的主前606年，巴比伦就去攻击埃及，胜利了 并且呢乘胜入侵犹大，濒临耶路撒冷城下。这个时候犹大王约雅敬就转为去服侍巴比伦王，犹大成了巴比伦的傀儡国了。按照但以理书第一章的记载呢，犹大人第一次被掳就是随着尼布贾尼撒回国继承王位这个时候发生的。但以理呢，他是第一次被掳的犹大人当中的其中一份子，当时他的年龄呢大约是17到20岁左右吧。但以理跟另外三个犹大的少年人呢就被安排在王宫当中去接受训练和学习。尼布贾尼撒在位第二年，在神的显明之下，但以理为尼布贾尼撒解梦，结果呢以色列人的神呢就被尼布贾尼撒尊为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这奥秘式的。而在被掳之后的第二年，但以理就以少年人的身份被派管理巴比伦全省，又成为管理巴比伦一切哲事的总理。至于但以理另外的三个少年同伴，也因着但以理的缘故呢就被委任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不过后来他们呢因为拒绝敬拜尼布贾尼撒所立的金像，就经历了火窑中的神迹，得到神的保护，也做了美好的见证。尼布贾尼撒就说，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最后呢，但以理又再一次为尼布贾尼撒解释一个很奇怪的、很奇异的梦。而当这个梦兆应验的时候呢，尼布贾尼撒经过7年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的这样的日子。所以呢，经历这些事情之后啊，尼布贾尼撒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他明白了神的全能之后呢，他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难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所以呢，这些经历我们看见神使尼布贾尼撒成为他的仆人，是他手中的工具，用来呢彰显神的荣耀。在历史上，神把但以理放在巴比伦的王宫当中并且向他呢一再的显明神迹，又特别恩待尼布贾尼撒。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但以理长时间在朝为官，在异国的朝廷当中去成为呢这个主管政治的重要的人物。因着神这样的安排呢，很多事情呢我们看到环绕着神的旨意呢来发生。首先呢，神的尊荣可以被显为大，令犹大虽然被掳仍然可以得到呢适当的照顾和好处。第二，犹大人的社会制度，包括祭司、先知和长老等等，都因此得到存留。第三，犹大人呢，他们当时还拥有行动的、书信往来的、工作、买卖、产业和建房屋的自由。另外，约雅金王呢，也因此最后可以离开，囚禁他的监牢。到了波斯王古列的时候呢，更是准许犹太人呢，他们回归。但以理身为一国的总理，掌管了巴比伦全省的事务，在这些事情上呢，他应该是有所参与的，也可能就是神把他放在这个位置的原因，让他呢可以做出或大或小的影响，令以色列人呢继续得到保守看顾。说到但以理呢，他的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 神是我的审判者，他是皇室贵胄的后人，所以呢，很早就被俘虏到巴比伦去，要接受呢特别的训练啊，被选为特训的对象。但以理被俘虏的时候，刚才说呢，大概还是在20岁以下的。他在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啊，这个时候就开始做官，一直到波斯古列和大力乌王的时候，前后做官呢，大概有70多年的时间了。他呢，见证了历史上的更替，亲眼看见犹太人3次被掳，看见犹大灭亡，看到巴比伦灭亡，也看着波斯帝国的兴起，犹太人第一次的回归。可惜的是，在回归的那个时候呢，但以理已经是100岁老人，又在朝中做官，可能因为这些的原因呢，所以他就不能随从所罗巴伯回国了。但以理从神领受了丰富的启示，看到不同的异象，也预言了列国政权的更替兴衰，也为末后的日子留下了启示。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第二次被掳的一些重点内容。当约雅敬王被掳巴比伦呢，他的儿子约雅金继承做王，只有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啊，他的管制啊王权呢又结束了。这个时候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一方面把10000名犹大的勇士、木匠、铁匠带到巴比伦，而这群人当中呢，也包括了先知以西结在其中的。除此之外，另一方面，尼布甲尼撒又立了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做王。那西底家呢，其实是约西亚的儿子哈。那这一次的历史呢，就是犹大的第二次被掳了。这年是主前597年，也是尼布甲尼撒的第8年的时间。这个时候呢，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已经在尼布甲尼撒王宫当中呢，建立了美好的见证，促使尼布甲尼撒禁止他人谤读以色列人所相信的神。这个时期被掳的犹太人呢，分布整个巴比伦，各自有自己的组织和敬拜神的自由。先知以西结和其中一批犹大人呢，就被分配到加巴鲁河边，这是幼发拉底河的一条支流。以西结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原本是祭司，所以呢他也特别得到被掳犹太人的尊敬啊。他们常常到以西结那儿去聆听神的教导。以西结30岁的时候，也就是他被俘虏之后的第5年，神就呼召他做先知。对于他的先知的职分呢，神就告诉了以西结有以下的重要的事情和责任哈。第一，以西结是被差派前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这些以色列人面无羞耻，心里刚硬。第二，以西结要将主的话告诉他们，但神也说明他们不肯听从。第三方面，以西结呢要做一个守望者，他如果不去警戒百姓，他们令他们死在罪孽当中呢，神也必向他追讨他们的罪的。而为了要预备以西结做先知呢，神也给了他一些特别的经历哈啊，让以西结呢对自己的职分呢更加的清楚，也更加的坚定。神给了以西结什么样的经历呢？2次让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神又给以西结吃了一个书卷，神给以西结看到耶路撒冷的污秽，并且看见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以西结蒙召 成为先知的这一年是尼布甲尼撒第十三年，神立他在被掳的民中作为神的出口。而这个时候啊，其实是同时就另外在王的身旁呢还有但以理，他也是神的出口。但以理那个时候在王的身边呢已经侍立了十几年，但以理在当地呢也必定是盛名远播的，因为在以西结书中呢我们看第十四章的时候呢里面就曾经提起了但以理，并且把他呢将他的身份呢位置呢是与挪亚和约伯并列的。在被掳的犹大人当中有神所兴起预备的先知，但同时呢也出现了很多的假先知，其中呢最著名的就有一个叫示玛雅的。这个假先知预言耶路撒冷会有平安，另外呢被掳的以色列长老呢又将假神接到心里，所以他们发出的信息呢就令当时的民众相信啊，能够在很短时间我们就回归犹大了。但是按照神的旨意，神当然知道如果这些民众继续的存有一个幻想，认为短时间就可以回归犹大的话，他们就不会在被掳之地安顿下来。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呢，这一些人民的生活不但越加困苦，民族的人数也必然减少。就在这个情况之下，以西结被神差派到了被掳的犹大人当中去工作，神也感动一方面呢感动他存留在巴勒斯坦地没有被掳的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呢也同样他作为神的出口写信给被掳的人们，劝他们安心的在被掳的地方盖房子耕种田地娶妻生子，好让人口不致减少，又要为他们所居住的城来求平安，因为那城得平安他们就得平安。因为按照着神的计划，以色列人呢是要在被掳之地停留七十年才可以回国的。当以色列人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呢，耶利米已经做出了这样的预言。事实上以赛亚在更早之前呢也曾经预言过，那放松让犹大人回国的王呢是波斯王古列。我们继续说犹大第三次被掳的历史重点了。在耶利米书第五章呢这样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先知代表神发出了问题，在耶路撒冷有没有一个人行公义求诚实呢？有的话神就可以赦免这城。那些行公义求诚实的像但以理以西结，他们都是神眼中看为极好的无花果，但神把他们带到巴比伦去有特别的一些安排，特别的工作。至于剩下在犹大原本土地上的都是那些呢极坏的无花果，以致神看不到有一个人行公义求诚实，神必定将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而在他们到的各处要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神也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神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到了犹大的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呢，他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立的王， 所以呢，他也跟巴比伦王立约，也启示说犹大国将会低微，不能自强，唯因守盟约得以存立。但是西底家做王九年之后呢，就背叛巴比伦皇，轻看了像尼布甲尼撒所起的誓言，转而投靠埃及。为此，神早早就借着以西结在巴比伦呢发出预言说，埃及虽然有军队有群众，还是不能帮助西底家。到了西底家第六年，神在加巴鲁河边宣告，西底家的军队逼倒在刀下，又被分散，他自己就要被带到巴比伦，定要死在立他做王的巴比伦王的京都。我们说过，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呢，但以理在被掳的人群当中；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呢，以西结在被掳的人中。而在这两次被掳的事件呢，神特别让先知耶利米呢留下来，跟其他没有被带走的渔民在一起。神把耶利米留下，让他可以成为神的出口，不断的提醒警戒那些剩下来的以色列人。至于被掳到加巴鲁河边的以西结呢，神也使用他作为出口，不断的发出话语，提醒警戒那些被俘虏的以色列人。所以在不同的地方神兴起了不同的先知，但在传讲同一位神要向百姓宣讲的劝诫，预备人的心，认真的面对被俘虏的历史，并且等待回归和重建。当西底家王从尼布甲尼撒手中接过王位的时候，这时呢，耶利米就曾经警告过他说，凡是不肯服侍巴比伦的国呢，神必刑罚他。所以耶利米呢，也是不断照着他所领受的话去劝告西底家。但是当日呢，西底家已经被假先知所包围所迷惑，不愿意听从耶利米的劝告。最终呢，耶路撒冷沦陷，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的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并且呢，挖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这样就结束了犹大国的历史。在第三次被掳之后呢，那些剩下在本土的犹大人就跟随了约哈难的带领。但是当巴比伦王所立作犹大城邑的省长被杀了之后呢，约哈难因为惧怕巴比伦呢，所以呢他就想，哎，不如投靠埃及吧。因此呢，他就拒绝了耶利米一再的劝告，也把神借着耶利米所传讲的话呢视为谎言，坚持呢他要带领剩下的那些犹太人并且包括耶利米都要进入到埃及去，要接受埃及的保护。因此呢，神就借耶利米来宣告，他们所投靠的埃及必然败于巴比伦，而巴比伦王呢将要在埃及设立宝座，并且那些进入埃及地的以色列人呢，一个也不能够归回犹大地。来到这，崇恩的为今天所说的这一段被掳的历史呢，有一个简单的总结吧。当我们留心去看的时候呢，就可以发现犹大的被掳历史过程当中呢，神呢借着先知不断的传递信息，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呢是警戒百姓，因为这一段被掳的历史呢，就是神对他们的惩罚，神对他们的锻炼。除了警戒之外呢，还有就是鼓励百姓的信息，让他们知道这一段的历史神已经有了安排，前面他们将会呢有归回的这样的一种的安排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在整个工作当中呢，都是神的手在带领的。 而且在先知的信息当中呢，也宣称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主宰，其实高于列国，包括那些呢把这个犹大王国的这些巴比伦的权力，其实也在神的掌控之内。世界的历史就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神不久之后呢，就会召聚他的选民可以回家。所以呢，巴比伦只不过是神借来惩罚炼净属他子民的一种工具而已。耶利米发出预言说，70年后被掳的将可回归，那个时候巴比伦就会遭受审判。预言中也说到，好像出埃及的这样的拯救呢，将来会再次出现，而以色列也要再度的振兴，因为神自己要建立王权王业，治理一个新的统一的以色列，并且呢，把列邦都要包括在内，万国都要承认耶和华是神。这样的宣讲呢，就在以色列人的心中成为了一个美好的盼望，可以坚持下去，可以等待下去。在先知发出的信息的鼓励之下呢，被俘虏的犹太人其实呢，知道他们的遭遇乃是因着犯罪轻视神的律法而导致的，所以呢，他们有反省有反应，也从呢他们中间开始清除偶像，也一再的强调他们需要遵守律法。这个时候呢，他们因为没有了圣殿，怎样敬拜神呢？就开始建造会堂，他们也愿意守安息日，守其他律法上所定的这些的节日，在他们的群体当中也教导律法，大家严格的来遵守。这些的生活方式和这样的态度呢，逐渐的就成为散居的犹太人他们的一个标记。同时呢，他们也认真的记录下神所说的话语，把国家民族的历史呢收集起来希望成为日后大家可以去了解的一些的事情，可以去遵行的一些的教导。所以呢，就逐渐的编成了日后我们所看到的旧约圣经了。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苦难的日子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反而呢带来了犹大民族他们的反省，他们的等候，也好好的预备自己重新投向这位既公义又慈爱的主。今天这一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下次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认识呢有关回归的这一段的历史。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